很高兴有机会啦，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如果大家不介意我的国语，三年前，香港发生了一件很具争议性的新闻。这段新闻不单是娱乐的八卦新闻，还连续一个星期是掌文版的头条。这是香港一个大富翁他的第二代，他公开自己未婚生子，而且是三胞胎。未婚生子在香港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许是见怪不怪的了。为什么依然有这么的新闻的价值呢？原来根据报章和杂志的报道，这位当年已经是47岁的钻石王老五，他去了美国，找了一间产子公司为他安排生孩子。他们利用了高科技，可能是试管婴儿，也可能是人工受孕，由代母负责生产，一生就生了三个小孩，男孩。钻石王老五一下子成为三胞胎的单亲爸爸。用这样的方法去传宗接代，有没有问题呢？在法理上，香港是有法律监管，无论是在香港的境内还是在境外，都不能够给钱去安排代母产子，否则是触犯了刑事条例，定罪之后最高罚款是10万块钱，可将近2年。不过加拿大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不过加拿大跟香港一样有法律规定，制造试管婴儿必须是由一对合法注册的夫妇来申请，并由医生证明女方不可以经常怀孕，才可以由医院安排代母产子，始终不可以有商业的交易，还要有指定的医生负责监管。因为必须是有一对合法注册的夫妇来申请，所以在香港的法律底下，注册夫妇仍然是一男一女，所以试管婴儿一出生就有爸爸就有妈妈。但是我们知道，在加拿大由2005年开始，注册夫妇就不一定是一男一女，所以只是孩子出生就不一定有爸爸跟妈妈。香港李国生秦慧玲也是一样，她是人工受孕，她选择自己亲自怀孕。当她怀有第二胎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是三胞胎，可能是人工受孕的结果吧。不过她后来怀胎三胞胎，她是腹中。在整个人工受孕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都涉及婴儿性别取向的问题，父母可能只选男性的性别来受孕成为胎胚，好像这一位富二代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可以三个都生出来是男孩子了。这一个富二代也拒绝透露是否有一个代母生三个，还是有三个不同的代母生三个。无论怎么样，只是我们基督徒关注的道德伦理的问题。而在美国也不少的州郡的法律是允许代母生子的商业性活动，例如加州就是法律最宽松的一个州郡。严格来说，加州是没有代母产子的法律，任何一个成年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可以找代母生子。而美国的6月州法律规定，所有任何人士的雇佣代母都是犯法。代母出生是因为夫妇有不育的问题，而不育对着一对夫妇的自尊自信跟这个夫妇的这个形象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样， 他们去寻求科技的方法来生儿育女。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个是完全禁止，禁止的原因是不能接受有第三者介入我们一男一女因为婚姻而结合而来的生育过程，解释我们大部分福音教福音派教会所持的保守立场。第二种看法非常具争议性，他们接受解释夫妇因为不育而带来的痛苦做出适当的调节，接纳代母生子的安排。在我个人来说，解释用看法我有所保留，也正就是说反对，特别是涉及商业性的行为，代母的出现跟出租子宫没有分别，他们利用金钱买卖来计较生命，作为基督徒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安排。不育的夫妇由于爱的动机真的不适合怀孕，我们可以有限度的接受允许代母产子，不过他们为什么不尝试去领养小朋友呢？当然在我们的信经里面我们找不到有关人工受孕或者是代母产子等等的伦理观念，但是在信经里面是有足够的道德和伦理的原则帮助我们处理人工受孕这个议题。站在伦理学来说，基督徒从神的本性跟神的创造和结束来研究，我们可以理解神的旨意，神创造人夫妇二人成为一体，以男女结合的方法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清楚的有所教导跟记载。但是如果以人工受孕的方法来制造下一代，将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过程中可能杀死某一种性别的胎胚。这样的人工科技在道德上，在孩子自己对自己出生的权利上带来极大的争议性。当人工受孕越来越商业化的时候，产生更多的伦理的问题，包括人如果可以自由买卖精子跟卵子的时候，那么说人就可以随意的对生命做出配对跟组合，这样做合乎圣经的要求吗？例如明明很健康的女性，但是她们太热衷于事业，不愿意怀孕来妨碍她们的工作，所以她们就租用其他人的母夫来生子，大家接受得来吗？又或者是由于自己的母亲代替女儿来产子，带来的伦理混乱的问题，带来社会上很多的危机和争论，大家可以承受得来吗？已故流行乐坛的巨星 Michael Jackson， 他的三个子女都是由不同的代母所生，关系非常的复杂。著名歌星 Ricky Martin， 他也公开承认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但是他也有找代母生子，有利于身边旅伴经常更换的著名足球员斯朗拿度，他也在大前年在美国安排代母生孩子。他们为生孩子而生孩子，不需要有太太的存在，可能方便他们经常更换伴侣，也可能是保障他们的财产，不会因为离婚而给他们的过世伴侣瓜分吧。他们认为可以凭个人丰富的 经济的能力，经济的能力就可以养大他们的孩子。不管一出生的孩子有没有妈妈，他们也没有重点重决定，没有关系。你们说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很吓人呢？大母长子这位大钻石王老五，他一出生他的三名小孩子就没有了妈妈，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算经济能力很好，家里有很多的佣人，有很爱他们的爷爷，爱他们的妈妈，但是母亲的角色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大家因为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在性格上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出现偏差和缺憾呢？人工受孕、大母产子这样的科技，可以说是人类想再次制造巴别塔事件。什么是巴别塔？根据创世纪十一章的记载，人类为了表扬自己的能力，用砖头尝试在巴别城建造一座直达天堂的塔，意图代替上帝的角色。结果上帝一出手，辩论人类的口音，还要他们从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大母产子这样的科技可以说是人类意图扮演上帝的代表作，人类想去控制下一代的出生，这个本来是上帝的责任。当人类想取代上帝的位置的时候，是否要上帝再出手，人类才懂得收手。正如当天上帝要出手，要人类四散聚聚，人类聚聚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原意跟语言文字。有人说根据圣经的记载，玛利亚也应该是大母吧。大家有没有怀疑玛利亚出生，玛利亚生主耶稣，是否真的是大母呢？我说当然不是。玛利亚因为心灵感动怀孕生孩子，生了主耶稣，这个不是真子跟轮子在母腹中的结合，甚至跟大母产子直言不穷，不能够相提并论。在刚过去的圣诞节，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主耶稣由童女所生，显示出神绝对的全能和智慧。如果耶稣基督是玛利亚跟约瑟从正常生育途径所生，那就比较不容易令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但是现在呢，主耶稣的出生既有神的参与，也有人的参与，真正符合神人二圣这个真理，也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主权。在约翰福音一章表明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既有成圣也有人圣，他明白神的旨意，也明白人的痛苦和软弱，是神向人类的爱所表现出最崇高的体现。十五年前，英国的科学家利用羊的细胞培养出胎胚，利用了三节健康的羊，成功的培养了一只完整的羊。许多人开始讨论这一个问题，人类有没有这个权柄造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还是生命主权的问题。从伦理的观点来看，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如果这样的技术成功的用在人类的繁殖医学上，那些被复制出来的人 会不会成为后备器官的供应呢的来源呢？会不会被犯罪分子利用来犯法呢？还有被复制出来的人算不算是原子而独立的个体呢？作为基督徒最关心的是生命主权的问题。我们会这样问，人有没有资格扮演上帝掌管对生命的主权呢？人类一直想拥有这个主权，不断的从科学，不断的从医学来找方法去掌管生命的主权，但是可不可以呢？让我们一同看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生命的主权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因为明天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那又怎么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呢？雅各用了非常生活化的现象来描述一般人想掌管自己生命的态度。第一个现象就是雅各在雅各书四章十三节里面所记载的，里面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省里去，在哪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在雅各生活的年代，那时候的犹太人跟现在的犹太人一样，他们都很懂得做生意，懂得赚钱，他们可以把握时机，哪里赚钱最好他们就往哪里赚。当时是第一世纪，世界围有很多新扩展的城市，当时的罗马政府在一些重要的地区开发跟建设 新的城市，然后鼓励当时的人去哪里居住。各行各业的人开始搬进哪里的城市，然后有大量的犹太人去哪里住，这个城市就会兴旺起来。雅各所描述的景象就是这样，哪里刚刚开发了一个城市，做生意机会很好，有些人就决定去哪里闯天下，只要给他们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赚大钱发大财。雅各当时描述的虽然跟现在距离差不多二千年的景象，但是在今天为止我们仍然随处见到差不多的景象。这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生，一个自作主张的人生有哪些特点呢？就是我们记载在经文里面，第一是不依靠神的计划的人生。我们虽然相信，但是我们生活的领域跟形式作风就好像无神论者一样，我们的内心仍然骄傲，仍然以为生命跟机遇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所以不需要神的参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工作有周长而细密的计划，但是我们没有仰望神的参与和神的带领。大家可能说我们有祈祷啊，我们有邀请神参与我们的计划，但是我的问题是，当我们拟定全盘计划以后才去祈祷求神去帮我完成我所定的计划，还是在没有定下任何计划之前已经在祈祷里面邀请上帝参与我们一同拟定计划了？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是取决于我们的人生 是否自作主张还是确定生命的主权就是在神手里的问题。第二点，自作主张的人是不认识人生的无常。十四节的经文说，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呢？你们只是一片云雾，可能出现不久就不见了。意思自己我们的生命很脆弱，生命很变幻无常，明天你们可能已经不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云雾只是短暂存在的，人的生命就像云雾，可以非常短暂。人生的短暂，人生的无常，生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我们要好好使用今天，因为今天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经于箴言27:1这样说，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天所生何事，你尚且不能够知道。雅各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代表我们不为自己将来计划。雅各的真正意思是提醒我们，生命的主权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我们连明天是否生存也不知道，那又有什么把握自己的计划一定会实现呢？除非这个计划是由神去带领，我们去跟随，这样的计划就可以有机会实现，因为这个计划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只是跟随他的意思去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计划人生上升应该是徒劳无功，因为他们不理解人生无常的道理。所以自作主张的人第二点就是不认识人生是无常的。现在让我们看第三点，15这样说，你们应该这样说，只要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着事，也可以做了事。说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我们要明白无论做什么的事情，由生死攸关到无伤大雅的事情，决定权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是在上帝的手里面，因为上帝掌管我们生活大小的轨迹，生命不是操纵在自己的手里面，活着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找住每一刻活着的时间，珍惜使用。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说，在记载在以弗所书5:16，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的。换一句话说，作为基督徒应该一定要以神为生活的指标，不要自作主张。我们很需要我们的神，所以一个自作主张的人第三点是不承认人需要神，不承认人需要神。第四点，16这样说，现今你们谨言口出狂言，这样的夸口一定是恶性来的。当我们事业有成，我们受人尊敬，我们家里的人每一个都健康，乡下和睦，家庭充满温暖，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这是上帝的精心策划跟上帝的保守。如果我们以为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而夸口，我们只是一个愚蠢到底的井底之蛙，自以为做什么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心应手，随心所欲，这是 自作主张的行为，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受造之物，以为可以取代神的地位。这些人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次，可是可以操纵万事万物，他们还会信服神吗？他们所行的都可能是恶的事。所以自作主张第四点的特点是张狂夸口，不信服神。第五个特点，第七节这样说，如果人知道横线而又不去行的话，这些人是犯了罪，行善的人是在神面前做了人应该有的本分。人如果知道行善而又不去行，就是在神的面前没有尽了作为人的本分，就是在神面前有所亏欠，从而引发出了罪性来。凡是认识神的旨意己意而又不去遵行的，就是犯了极大的罪，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没办法完成神给他们的教导，这就是罪性来。解释就是自作主张的第五个特色，知而不行，远离神。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故事。这位弟兄为了自己的财富，很有计划的改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仓库，去收藏他的财物啦、土地、粮产啊等等。他以为靠这些财物就可以让他安安稳稳的生活下去。他怎么知道当天晚上神就告诉他说，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20-21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别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之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经文说他的灵魂在今天晚上就被拿去，他所预备的也所有他都享受不到，一生只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神的面前是贫困的。侯沃小四是一位美国人，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但是他在美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曾经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他投资什么行业都很成功，他拥有很多的酒店和赌城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是由他一手打造而成的，他拥有大大小小的矿场，不同的房地产，他不单只拥有飞机公司，还是好莱坞的大制片家，拍过了很多的非常卖座的电影。当侯沃小四事业很成功的时候，他突然隐居起来，他将自己围在用自己财富建造出来那个隐秘世界里面，他为了减少被细菌感染的机会，如果有要用手拿东西的，他要花上半个小时外以上去消毒，或者是用十多层的纸巾包起来自己的手，却愿意用手来碰这个东西，所以他被怀疑染上了强迫症。他过了十多年孤单寂寞的日子，最后他病死了。在死的时候，他仍然是非常非常的 富有，但是在他的衣柜里面只有一件旧浴袍，几件睡衣，一顶帽子，跟几条短裤，短裤。因为他所有名贵的衣物都因为他怀疑里面有细菌，所以而被抛弃或者是被销毁。一个非常富有钱的人，他的心灵是怎样的空虚，怎样的没有安全感。人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定下很多很多的计划，但是他们却没办法去掌握自己生命的主权。雅各告诉我们，为自己安排计划的原则是很清楚的记载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其中两句说话，是记载在四章十五节，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个原则，只有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做得到。没有将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的人，他们安排人生计划的原则，就有刚才我们所说五个特点。我们现在总结一下，不要学他们。自作主张的人，四章十三节这样说：不依靠神的计划。十四节，不认识人生的无常。十六节，口出狂言，不信佛神。四章十七节，知而不行，远离神。他们的人生就与一些朋友啊，我记得在十年前香港流行这个禽流感，禽流感，有些朋友他们即使住在温哥华，他们也一样不敢吃鸡，即使他们知道在温哥华没有活鸡供应，他们仍然以为是吃这个冰鲜鸡有机会延长禽流感。年多以前，当南北韩因为军事演习而在他们的边际爆发了流血的冲突，有些朋友在温哥华也不敢去 North Road。 North Road 是在 Burnaby 跟 Coquitlam 之间的，因为那里有很多韩国人居住，很多韩国的店铺，他们怕那里的韩国人会有冲突，会殃及其余。但是在加拿大，在温哥华，又有什么是北韩人住呢？因为北韩人都没有机会移民。我很喜欢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我只垂掌管明天》，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副歌的歌词这样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上帝牵着我们的手去行这条充满酸甜苦辣的人生路？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我们的上帝呢？我知谁掌管明天，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这首诗歌 的跟词都是由一位二十世纪著名的福音诗歌作家史丹菲先生所作。他一生做了600首的诗歌， 史丹菲是在1914年2月14号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出生，下一年就是他100岁的生辰，情人节出生的。他年纪很小就已经很有音乐的恩赐，小时候跟父母在神教会孙主和成长，他非常热爱在教会里的信乐的事工。17岁的孩子时候他已经开始圣诗，跟不同的布道家成为布道，他专负责信乐事工。当他接受完神学训练以后，他在教会牧会，在教会里讲道，还是歌唱布道家，主席遍及美国和40多个国家。因为蒙恩得救又有恩赐的基督徒，神又大大的使用他，但是不代表确保他的人生路途是平坦无障碍的，他仍然要面临人生的残酷经历和腐烂。史丹菲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他太太带走了他们的独生子，跟第三者远走高飞，两个人要离婚。史丹菲没有将离婚的原因告诉别人，结果他给人指指点点，以为离婚的原因是史丹菲先生个人的问题。他虽然无辜的受害，但他选择不为自己申辩。为什么呢？因为他主动接触已经离了婚的妻子，再三宽恕他，希望和他和好，并愿意再逐结婚的明示。但是他的妻子并没有回转，还变本加厉，先后跟不同的男人发生不伦的关系。到了那个时候，其他人才明白他妻子的为人，史丹菲先生的名声终于得到缓慰，但是他离婚的身份仍然有人认为他不配为神工作。史丹菲保持了独身很多年，直到大约40岁的时候，他去了更加保守的德州居住，一面牧会，一面在音乐学校教音乐。他本来跟教会里面一位连心而爱主的姊妹谈恋爱，但是他身为一个传道人不可以再婚，他只有离开这个女朋友，自己专心音乐的事工。但他仍然非常想念这一位姊妹，很多次他就想放弃传道人侍奉的身份，然后就可以跟这个姊妹结婚。虽然他前期的不忠的行为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大家都非常的同情史丹菲并且谅解他，但是史丹菲先生他仍然无法放开自己的怀抱。有一天他在驾车的途中内心又起了很大的挣扎，他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悲哀，悻悻的陷落在这个沮丧跟绝望当中。他口里面悻悻的哼起了一些曲调，他本来是用音符来开探自己的人生，但是他忽然觉得 神其实一直跟他同心同行，他坦白的将自己的心意，将自己的需要放在神的面前，他仍然要觉得自己有很大很大的痛苦，不过现在他可以完全得到释放。当他回到家里，在自己的帐情上弹奏了刚才他口里所哼的曲调，就是当时的警觉化成了歌词，就成为现在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知谁掌管明天。以后他明白神既有最美好的计划在他面前，他只要跟随神的旨意而生，因为他知道谁掌管明天。史丹菲先生是否单身终老了？大家都有兴趣知道。历史告诉我们，当我知谁掌管明天这首诗歌面世几个月之后，史丹菲先生的前妻忽然因为车祸而丧生。过了不久，史丹菲先生终于跟他的所爱的姊妹一同建立新的家庭，以后过了一个非常美满的婚姻的生活。大家知不知道谁掌管明天？知道了就要懂得放手。我们的人生是新生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让我们都愿意给上帝伸着我们的手，一起行这条充满酸甜苦辣的人生路，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将我们的主权交给我们的天父上帝，让上帝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一起去履行这个大使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为你我的见证，让我们这一班属神的子民在教会内在教会外都让人能够看见得到我们怎么样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我们做最美好的见证。我们不要做自作主张的人生，我们要依靠神的计划。我们人是人生的无常，但是我们要先必的承认人需要你。我们不要口出狂言，我们懂得勒足石头，完全信服神。我们要依靠你，我们不可以知而不行，远离你。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兴起我们每一个人，兴起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同愿意跟随神的旨意而行。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明天可能不单止没有阳光，也可能下倾盆大雨，也可能是下大雪，但是我们仍然不要为明天忧郁，因为我们有主的应许，他一定跟我们同行。也许我们对未来的事情完全不明白不清楚，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天父上帝在掌握昨天，也是掌握今天，也是掌握明天。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的天父上帝都会愿意托着我们的手，跟我们一同行我们的每一段路程。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